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让我们彼此问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同时呢，也来得着神的话语。特别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呢，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上一回呢，已经讲完了这个别加摩教会了，那么现在就要讲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请你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十八节读起。这一段呢，是启示录七封信最长的一封信，是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九节。好，我们先读其中的一段哈，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好，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第十八节哈，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好，我们现在讲到这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的光景呢，就跟前面的三个呢是不一样了。前面以弗所教会、史美拿教会和别加摩教会，那在预言方面呢，都是讲到全教会历史三方面的代表。那推雅推拉呢，它也是一个教会时期的代表，但是推雅推拉并不像先前的那三个教会啊，先前的那三个呢是彼此互相代替的啊，代兴于世。那推雅推拉呢，它是继续在这个别加摩之后，但是呢推雅推拉这个实质的教会却一直会存留到世界的末了。以弗所教会、史美拿教会与别加摩教会，在这个实际上呢，这三个教会你在历史上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这三个教会呢，它实际的问题当然现在在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都有哈。所以你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一个就是七个教会所有的问题，也是我们历史上所有教会的大概都有这些问题，只是你的教会问题比较出在像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啊，或者是史美拿教会的问题，或你的教会是这七个教会的问题你都有。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呢，这七个教会也代表了教会的七个时代。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呢，它会一直存到什么？存到耶稣基督再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在以弗所教会、在史美拿教会、在别加摩教会，耶稣都没有这句话，但是 到了推亚推拉教会，你特别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耶稣有这句话，只等到我来，就是这个教会它要实际的存在，存在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再往后的还有三个教会，撒迪教会呢也有耶稣再来的这一个话语在里面。另外呢，腓拉铁非呢也是有，老底家呢那更是有啊。这个呢等我们讲到那时候我们再详细去讲它。所以末后的这四个教会他们会一直存在，存到耶稣基督再来。当然不是说历史上的这四间教会哈，就这四个教会所代表的属灵的代表的那整个的一个形态的，其实也是那个实质的教会，是一直呢会存到末世。好，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它代表这个使徒时代之后的教会。那史美拿教会呢，就是代表教会受到呢罗马皇帝的逼迫，就是受苦的教会。那别加摩教会呢，就是代表罗马凯撒呢君士坦丁，他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他把国家跟教会结合了，结果造成了教会的腐败。那现在呢推亚推拉教会在历史上呢你推下去非常清楚，那就是变成国教的这个基督教会，当时就以罗马为中心啊。之后呢慢慢慢慢就扩大，然后这个能力呢因为跟政治结合，甚至欧洲罗马整个这个帝国呢后来虽然亡国了，西罗马亡国了，但是所有的这些欧洲的北欧南欧中欧的这一些分散的这些国王们都还是要由这个教会他们选出来的这个教宗啊，或者称为叫教皇来加冕，所以这个就称为中世纪的罗马教会。那当然呢在东边的这边就是君士坦丁堡，这里呢就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这里呢后来就是拜占庭帝国，那就是东罗马啊。那东罗马这个教会的势力呢也是很大，就发展到希腊到俄国到这个东欧啊。好，那我们今天先主要就放在这一个西罗马，就是中世纪的罗马教会。那这个罗马教会呢一直发展到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叫基督教呢，叫新教呢，也叫更正教呢，叫复原教呢，就是到十五世纪的时候，因为罗马教会的神父就是修士马丁路德，他认为当时的罗马教会呢很多的问题已经偏离了圣经，所以呢他那时候我们称为改教哈，其实就是复原，把这个信仰恢复到耶稣本质的信仰。因为这一个教会呢经过这个跟罗马政府的结合以后，中间有一千多年的我们称为黑暗时期。好，那我们到现在呢我们分成这三大派嘛，那么基督教就称为新教，也是叫复原教啊。那然后仍然现在仍然有罗马教会啊，那就是现在以罗马梵蒂冈为主的教廷的教会。另外当然就还有东正教啊。但是呢特别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在二章十八节，耶稣呢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说。好，主耶稣在这里他表明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位，并且呢表明了他鉴察的能力和他如何在教会中行走，来试验人的肺腑跟心肠。所以我们在第四个教会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表明他自己，那么就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了。在以弗所教会呢，虽然他们没有在人前失败，但是从主的眼光中来看，以弗所教会已经失掉当初的爱心，已经把起初的工作离弃了。之后呢，第二个教会实美拿教会，那主耶稣就查验出那些犹太化的教训，就是把犹太教把法利赛派的那些教训带入了教会。那之后呢，在别加摩教会里面呢，那就看见教会啊，就跟世界、跟国家、跟政权就结合在一起了，教会就住到世界里面了。所以之后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异端。那现在到推亚推拉教会了，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主耶稣说有耶洗别啊，耶洗别，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洗别就是在旧约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他娶了个外邦的这个皇后，这个皇后那非常残忍啊，杀害真先知啊，同时啊还敌对神最重要的一个仆人，在当时代的以利亚。好，我们看见呢，当时的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他还容许这一个自称先知的耶洗别的这一个妇人来教导他的仆人们。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在主耶稣的鉴察里面。今天我们现今的教会，主耶稣仍然在鉴察。在前面几封信主耶稣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这一封信就是写给推亚推拉的，他有讲到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神之子，神的儿子。他宣告他自己是神之子，神子。好，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当约翰看见得胜的基督，看见永恒的基督，看见作王的基督的时候，那个性质不再是约翰他在地上当门徒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次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看见在永恒中得胜的基督的眼目如同火焰，所以他能够监察人的罪恶，叫罪人恐惧，他的脚如同光明的铜啊，他是为他自己呢来报仇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敌对他，凡是被他眼睛所定罪的就要被他的脚，要铜的脚来践踏啊。那这就说主的脚是铜，铜在当时呢是最坚固的也是最刚硬的金属。那在这个旧约弥迦书四章十三节就如此表明说，西安的民呢，起来揣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好，在这里呢并不像在上一个教会别加摩一样，耶稣并不像说他是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知道那个剑就是神审判人的话。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呢 在十九章里面，启示录十九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口中所发出的利剑，会把那个世界上的这些联军，要跟他抵抗的联军，要完全杀死。啊，但是现在呢，在这里所说的话，是预言审判的话。我们知道，在别加摩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提到这个话，他警告说将来会有审判。所以呢，那个利剑就是将人的骨节与骨髓、灵与魂都刺入破开，叫人来到与他有关系的主面前，觉得自己是赤肉敞开的，是不能遮掩的。好，虽然在别加摩教会也有很多人背叛神的话，但是这个话呢，却是在别加摩里面做见证反对他们，但在推亚推亚里就没有这些话了。我们所听到的推亚推拉的教会呢，乃是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的门徒就以这些话为先知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耶洗别啊，怎么称呼他呢？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所以耶洗别在这边已经在教导神的仆人了，已经在教导教会里面神的仆人了。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神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自己是神之子。神之子呢，我们知道将来审判的权柄上帝是交给耶稣，交给神之子。所以到一个教会啊，高抬自己，高抬异端，到某一个地位的时候，耶稣这个就要很清楚表明谁是真正的神，谁是真正的审判者。唯有他才是眼目如同火焰，除他以外没有人有真正的圣洁跟明亮的眼光，唯有他才有如同光明铜的脚，才能够实行不可抵抗的审判。所以耶稣他现在必须要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好，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谦卑的，他第一次来，他非常的谦卑。好，他甚至他伏在他人的母亲之下，就是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嘛，跟这些祭司长老讨论真理真道，那他母亲玛利亚因为发现他不见了，就回头找他嘛，找他以后呢，就叫他回家，那耶稣就顺服，耶稣顺服。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推亚推拉教会呢，当这一个教会进入中古时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玛利亚把她提高啊，玛利亚的确是神所祝福的，是万福的啊，是最蒙福的女子。但是罗马教廷呢，在中世纪的时候把玛利亚提高到一个地位，等于是天后了，等于是如果耶稣他称他自己是神的话，那玛利亚等于是神的母亲了。所以后来就产生了对玛利亚祷告、敬拜玛利亚，玛利亚变成一个圣者的这个地位了。所以这个人呢，在那个时代把教会的权柄跟主耶稣的权柄呢混搅了。所以主耶稣他要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脚如同光明的铜。而且当时罗马教廷呢，甚至用圣经上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好像教会在当时有一种权利了啊，教会可以捆绑任何人了，
啊，如果被驱逐出教会的话，那你就失掉救恩了。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绝对不是这样的解释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的历史来到了中古世纪，教会进入黑暗时期，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的道混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第四个教会里面，他就非常清楚地宣告，他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确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指着教会在世界里的权利说的，乃是指着革除圣徒说的。因为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上下文看来呢，这个革除的举动原来是神的子民要为了神圣洁所发出的热心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呢让教会里面有腐败的东西在，我们一定要对付。好，所以教会的权柄必须是服在神的话下面，必须呢是顺服基督的。教会的权柄连对基督都背叛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那一段时间耶稣就说了，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啊，容让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当然推啊推拉教会了嘛，一开始十九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当然推啊推拉教会呢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他所犯的这一个错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就是已经来到了背叛了，来到了背叛了。所以呢当时这个教会呢就演变成，虽然每一个帝王都挂上十字架，虽然主教都挂上十字架，但是却把受苦的十字架变成了金银的十字架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嘛，好，当这个教皇他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彼得以前传道的时候说金银我都没有啊。那个基督徒看着教皇，教皇继续说，现在我们金银都有了。那个基督徒说，但是彼得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叫那个瘸子起来行走。那教皇就没话说了，因为的确金银都有了，权力也有了，但是属灵的能力呢？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呢？没有了。因为他们容忍了什么？耶洗别。好，耶洗别在旧约亚哈王的时候可以说是圣经中的非常可怕的女人，专门杀害神的先知，把偶像带入到神的民众，让以色列人完全的腐败。那教会呢在这个时代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只要你读一下历史就知道，有上千年的我们称为黑暗时期，这上千年的黑暗时期 整个的欧洲完全在黑暗痛苦之中。好，我们现在先回到十九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呢，他非常注意这个教会的工作，他首先说到的是爱心啊，首先是爱心。感谢主，虽然那个时候的教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失去爱心，所以主耶稣赞美他们，同时他们也是有信心，也是勤劳，也是忍耐，这也是当时教会的好行为。但是好行为，这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在好行为里面，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教会的确那个时候的行为是有爱心、有信心、勤劳、忍耐，但是教会犯了一件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容让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导主耶稣的仆人。这对我们传道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传道人也许我们的行为，我们注重爱心、注重信心，也非常勤劳，也非常忍耐，但是我们有没有容让耶洗别的教训进到我们所带领的教会里面来呢？主耶稣注重爱心，的确爱心是神的性情，那爱心是一切属灵工作的动机。主耶稣之后就讲到这个信心啊，那再讲到勤劳，讲到忍耐，讲到善事，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推拉教会他们却之后听从了教宗教皇的教训，结果呢就出了问题了。好，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就是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奸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好，关于这个耶洗别，我们下一次呢就仔细深入的来讲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我们会尽快回复。